好，那我们刚看到的是导师他的研究佛法的主要的目的、信念跟态度啊。那在注脚19啊，虽然我们没有引用出来，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在本文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提到的啦，他的根本信念跟看法哈，在这一本书啊，他列了8项啊，所以我们荧幕上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可能有些，可能没有看过啦，或者是说没有翻到的话，根本就没有注意，所以我们就花这个时间看一下。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释之研究》啊，这本书，那也是算自序啊，他列了8项，这边一开始就有提到啊。在早年的著作啊，印度之佛教啊，到他现在啊，就是民国56年的这本书，他认为当然不会是很完整的哈，但是其中的一些根本的信念跟看法啊都没有改变。这一个印度之佛教是民国31年发行的了，那这个。这本《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释之研究》，我们刚刚说是57年啊，所以他就提到，虽然他在印度之佛教的一些看法，没什么改变的那接着说到大体是正确，假设叙述跟论断就算有错，也不会失去他的光彩。相反的，如果是正确的叙述，但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主要的思想跟看法，那可能就是辗转穿插而已。下面就会列出刚刚说到的8项。导师的著作大概有这样的情况啦，他有些时候会在他后期的著作去修正他早期的一些说法。就像那个在解释那个，依他起通二分嘛，解性离也，那个解脱性，那个部分他其实有修正过了。好，那还有其他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去后面的看法依后面的看法去修正他之前的著作，他就有点是记录他的这个他的思想的发展所以他就有的是没有去修正，但是会注明。在什么时候写的，跟现在写的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了第一个是佛法是宗教而且是不共于神教的宗教如果做一般文化神教去研究，不会正确理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上面研究态度有没有？谈入世与学佛学这篇文章中。要重视其宗教性这个也有关系的谈入世与佛学，其实是但师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张曼涛对太虚大师的一个看法那因为太虚大师去南传佛教，应该是斯里兰卡交流完回来就觉得中国佛教是什么说大圣教，行小圣行就中国佛教是这样那就依着这样子有一些说法，导师是要回应这个张曼涛的一些观点所以写的这一篇入世跟佛学入世。好，下面接着这边看到荧幕这里，俗话还有神话不会导致佛法的兴盛，那中国佛教一般是重食跟鬼。所以太虚大师特别以人生佛教对峙，佛法以人为本，所以也不应该天化跟神化，所以不是鬼教神教，非鬼化非天神化的人间佛教才可以阐明佛法的真意义。所以人生佛教它对峙的对象是除了重视以。死为或者是以鬼的中国佛教之外，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天神化跟神秘化了这个跟太虚大师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会觉得， 导师为什么要提倡人间佛教？因为太虚大师基本上他本质上还是以中国佛教，就是怎么说，这个如来藏思想是最圆满的了哈，所以就会比较是朝圆融的这个面向。圆融大概是以一个法最高去说明一切的佛法，像后面有提到嘛，我们上次有提到天台宗。小始中顿圆，显所中藏通别圆。哈，当然我们会说明，他这个圆教导师的认为就是对应的其实是秘密大乘佛法，那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叫佛的本有论，就是佛的功德本来具足，众生本来具足佛的功德，依这个思想再去延伸下去的。啊，那这个就会比较站在佛功德上了。那对我们这个人来说，凡夫来说是相对是比较距离比较远的了。好，那第二个啊，佛法源自佛陀的正觉。那这个佛法其实就如同他在《佛法概论》所说的啦，教法就佛法这个佛的法嘛，佛的法这个字，你可以说它是很广义的。佛说的一切法，但其实可以分作两大类，一个是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正法，所教出来的教法哦。那这边的佛法基本上是教导众生的方法，它是根源于佛的圆满觉悟。所以佛的应机说法，就适应某类众生，给予他相对应的法，随宜立志嘛。就随着众生或者环境当时候的原因而去安立这个所谓的规矩啊，这些内容其实不完全等同于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所以它有适应性。虽然不等同，但是可以适应人类所知所能。那依着佛的方法去修行，就可以体证实相啊，就这边说的能依此而导入正觉。虽然是适应时代的某一类的众生，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引导的方法哦，最终可以提升实相。所以佛法是一切人的依靠的宗教，并非专为少数人说，不只是适应少数的人。因此，佛法极其高深，必基于平常。啊，这个佛法是说他的这个。讲这个甚深的地方呢，但是在实践面呢，一定是我们人类可以做得到的，本于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就是包含理解跟实践，以此可以通向圣者之境啊，圣者所体验到的甚深的境界或神秘的境界哈，在这边提到的啊，就是主要是说佛法在世间有它的适应的方便啊。教导众生的方法，所以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不去观察啊它的改变啊。第三点，他说到佛陀说法立志啊，不等于佛的正觉，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在适应中自有向于正觉，随顺正觉，趋向正觉可能，这叫方便。诶，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一般说这是方便之法。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引导众生朝向解脱、朝向这个体证实相，那这样的方便可能就是只是一般世俗的一种善法的方便而已，不是出世间善的方便。但是我们现在比较难了哈，所以你看，在经典上面记录佛怎么去度化众生，好像我们说，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央觉婆罗嘛。还有他的弟弟难陀，难陀出家刚开始很想念他的老婆哦，这个我们有说过嘛，所以他就是有方法去引导他，最终他也修行成就阿罗汉了，这个才叫做方便啊，不然只是流于世俗的方法而已，他不真的是方便。好，下面提到佛。所以，将这些说法的内容所制的这些规矩呢，以为地没有分中外，就是区域上没有分的哈，时间也没有分古今，都可以去，都必须要全盘接受，那就什么？ 拘泥孤僻，就是固步自封。那或者就是觉得什么都不管，我只要把心修好，我不去看，我不去了解之前是怎么修行的，那这个就会，就以为这样子就可以直接通达或者了解佛陀的正觉，那导致说这会漂流于教外，就是不是，没有掌握佛法的核心的，盲修瞎练，所以这两个情况不急跟太过，不急呢，就是全盘接受了；太过呢，就是失心不失故，有障于碍佛法的正常发展，甚至会违背佛法。好，第四点，这边说到的一样是应机而说法立志，就是世间的流布，缘起的世间流传，不能。不因为时间、区域、人而有所改变，有所发展。尽管法界常住，这个讲的就是诸法实相啊。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佛所体证的这个最高、最究竟的真理，它不会因时间、空间、众生而改变，这没有问题。但是，当他说出来了。当佛所出来说出来的教导众生的这些佛法、这些方法，其实它就会有所发展、有所改变哈。所以下面就说到嘛哈，人间的佛教哈，不管在思想、制度，还有风尚，就流行，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哈。从微小而变成很明显的微而著嘛哈，微小的。就像什么世尊的时期，基本上是没有人在讲菩萨行的啦。有的大概是像弥勒菩萨啦，所以不修身定啊，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啊，这个弥勒菩萨这种人是比较少的了。混合化感觉上是没有那么清楚的分别但是慢慢你就会我们说嘛人与群聚，物以为分嘛，怎么说？人与群聚嘛，物以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去分别了就会去改变，就不同的族群就会在一起所以混合化嘛，感觉上是。没有那么清楚的分别，到最后就会分别哈。这是思想演进的必然程序就有些思想会慢慢被重视，有些自然就会被排除就是这边说到的由微而著，由混而化那因时地就是时间跟区域的适应、更新的契合，有重点的有部分的特别发展，这也是必然的现象。那有对外界来说是为了适应外学而有所改变，或者是减少外力有所修正这是在佛法流传中不可避免。但是下面才是重点不管怎样的改变就是不能忽略的、忽视的佛法特质。那重点的部分的过分发展，像重专修行的、重理论的、重制度的那就会破坏完整的佛法，损坏佛法的特质。好，那这边就提到了对于外学如果适应而笼舍，不重视佛法特质，久久就会怎样？佛魔不分。现在大概是什么？神佛不分了，但比较多是这样。有些是为了去吸引一些信众就这一类群的信众，但是那其实有点难或者是说风险有点高，我个人觉得就是跟公庙合作现在在这种趋势的了。好，下面演变发展不等于进化，进化是什么？从比较落后的变成比较进步的嘛，这叫进化嘛。比较不好的变成比较好的，这叫进化。所以老师就提到，也不代表正确的所以这样的发展跟演变，这是很重要。所以他不会认为说，越后面的佛法越高越尊贵， 或者是说越古的佛法，越老佛法越尊贵，他就没有这两个，好，他没有这两边的看法。好，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就像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壮、衰老，童真、少壮、衰老。好，那这段文哈，其实在我们这本书，大家可以看46页了。啊，这个就是这边看到46页的第三行。好，就我们接着念下来哈。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但是童真进入壮年，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哈？不能只是在年少的时候嘛，年少时期啊，壮年而不知珍色，这个就珍惜啊，珍惜，转老就衰老了。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代表成熟，哦，可能更接近衰亡，哦，所以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所以他不认为，他不说越古越真啊，哦，越古早的越真，也更不同情于越后面越圆满越究竟的见解啊，哦，那大概这两个。好，第六项哦。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是修正就好，所以理论跟修正应以实际的事情而表现衡量。说大圣教，修小圣行，好，这其实我们这篇也会提到，这也是刚刚说到的谈入世与佛学里面啊。那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哈。虽然好像就中国佛教好像是在说修行大乘教，啊，其实它是应该是声闻教的思想的发展了啊，就的不是主要不是真的所谓的大乘教了。好，这个在44页这边也有会提到一些的哈，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好，这个说大乘教，所以导师说。这个所谓的大乘教其实是声闻教了，声闻教的复兴，不是真的所谓的大乘教。修小乘行啊，所隐形怪啊，就是修行的变成很奇怪啊，跟一般的人都没办法相处啊，这就表示了理论跟修正上的偏差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好，第七个，导师他认为是啊，就是导师是中国佛教徒。但是中国佛教源自印度，适应中国文化而自成体系。佛法应求佛法的真实以为遵循，所以他下面说嘛，重视啊，尊重中国佛教更重于印度佛教啊。下面就提到，他不是宗派的徒孙，也不会受到民族情感所拘束。这就跟我们第四页所提到的这个哈，没有这个固存自我的成见，也没有欲存这个成见去研究啊，就人无我了哈，人我这个一样的道理了。好，所以他不会依着自宗派去抉择或者是了解佛法的道理。好，第八个啊，治佛教史就整理了哈，这个其实就治理啊，整理佛教。或研究佛教史，应了解过去真实的情况，汲取过去兴起衰败的教训。好，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在本文上面有提到的，应重于求真实哈，这个第四页这里。重于求真实。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而承前避后啊。这等于说汲取教训啊，就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很谨慎，那避免后来再发生啊。怎么可以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啊，只当做啊，徒工的只是工作之长，就什么收藏参考而已。所以要重视这个事情发生过的啊， 的时机呢，把它当做我们避免将来这个失败或者是过失的一个教训。那以上就是导师在所借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事之研究的内容。那其实跟我们这边，他那边列了八项，但是我们这边从第一页开始，尤其他从这个印度之佛教那几句话开始，其实都有相关的乃至他接着引用研究的方法三法印嘛，研究的态度有提到的，要重历史，要重视其宗教性，要重视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这个都是跟刚刚说的八项有关。好，接着回到讲义的第五页第二个主题：印度佛教思想的喷射。那这边我们大概分作三个小点第一个是印度佛教发展的五期三期说；第二个在第六页的瓜佛大写二就是依大圣三系的思想来配饰，就是配对刚刚说到的。五期三期，应该这个不止五期三期，这些包含有四期说的。好，那我们回到，完整的这个简表在第七页。好，他刚说到的这个内容在解说这里，它其实是这一个我们先看，再来了解它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它在五期说这边，你先看五期说嘛。五期说它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第七页这边嘛，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所以这个第一期当然就是以声闻为主，声闻法或者声闻的修行为主。目的是要解脱嘛？那第二个时期，第二期就是在声闻当中，有一部分的人开始去行，或者去弘扬所谓的菩萨精神。所以发展到第三期，就是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场。那大概就是有修解脱行的，有修菩萨行的了。但是还是以菩萨行或是大乘法为主流。第四就是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那就等于说在行菩萨行当中又分出一个以修如来行。那修如来行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比较强调菩萨行是重在菩萨因地的修行要怎么多生累劫帮助众生六度万恒。那如来行比较重视是如来的圆满功德，所以第五期就是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好，那三系就是这边嘛，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那四期说呢，就是将五期的前两期，所以这两个是所谓的佛法。那将大乘佛法分作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那最后一个就是秘密大乘。所以你看到这个秘密大乘佛法对照的就是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所以这时候佛已经不是在人间成佛了。就像我们说的，在《华严经》其实也有佛是在天上成佛，色究竟天因为他的是这个色身是最圆满的嘛，那三期说就是将初期、后期大乘佛法把它合在所谓的大乘佛法里面好，那我们先说了那我们接着看回来本文，在看第五页的说明看导师的说明。好，这边有提到，第一个是先从五期说就现在世界各地所传的佛法，目标、修行、仪式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大致上来说，都是从印度传来，经过时间跟区域的流传演变而形成的。好，印度的佛教从西元前5世纪就。据说释迦牟尼佛诞生了那导师这边说的是从佛成道说法开始，流传到西元12世纪灭亡。 所以这个前后大概有1700年或者是1500年的印度佛教。所以这五期说，它在印度之佛教中就把它分出来，哦，就跟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好，你注意哦，好，你注意，在印度之佛教这边的第五期哦，它是什么？如来为本的佛梵一如，应该有看到嘛，哈。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第七页的简表，好，但是他会解释的哈，为什么要把它改成天，而不是梵？哦，我们也有提到，在刚那一句话嘛，摄取后期佛教，弘阐中体佛教之确当者，哈，梵化之基因正，但是在这本书上，就是把它改成天化之基，因为梵色界以上梵，哦，它是清净的，那欲界天天啊，天还是比较是重欲的嘛，所以，那个部分导师是觉得呢，这个发展比较需要注意的，可是后面会提到了哈。所以在印度之佛教这边引用的是印度之佛教，它还是佛梵一如，所以它就有修正嘛。当时候的认为跟现在比较后期的认为，他就觉得应该是天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好，接着看下来哈，解释这五期。那五期之中。一三五期代表以声闻菩萨如来为主，也就是修声闻行、菩萨行，还有如来行。好，所以可以知道有这三个不同特色的类型啊。那第二、第四期表示由前期演化到后期的发展过程啊，所以像第二个是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也可以说在。这时候还是修菩萨声闻行啊，但是呢，有人开始倾向于所谓的菩萨行，所以叫菩萨倾向。那第四期一样嘛，修菩萨行，但是有人倾向于如来行。好，接着再讲三期说了哈，下面啊，在说一些有不为主的论书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秩序啊，他又提到以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来统摄印度佛教哈。好，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看到简表一样的哈，请看到第六页哈，佛法好，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导师的著作上哈，他如果有这个上下引号的佛法哈，它其实有它的特殊，有它的定义的了哈，它不是广义的佛法。不是佛说的法，其实它有广义，所以它下面就解释第六页第一行这边，如果三期中三期的分类佛法，它包含了五期的第一期跟第二期，也就是一般说的原始佛教、不坏佛教哦。那其实导师在其他著作上会提到的是所谓的根本佛教。根本佛教就又比原始佛教好像还要早了哈，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了。那原始佛教呢，可能是更广义啊，从佛在世到不坏佛教分化开始哦，所以根本佛教其实是更早。但是现在的有些说法，像南传他们说他们是上座部嘛，Theravada，甚至说他们是原始佛教。哦，那但如果是照导师的分类来说，其实不是，他们应该是属于所谓的部派佛教的后末派，像我们说这个斯里兰卡这个系统叫次同叶部啊，它其实是说分别说系，有上座部，这个应该有给大家看过这一个吧。这个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有提到嘛？哈，这是不讲部派分化，但是从西元三世纪前三世纪啊，西元前三世纪开始，啊，所以一开始是大众部跟上座部嘛。那我们说的这个斯里兰卡这个系统，或者一般说的 Theravada 这个系统，其实是在这里。斯里兰卡是次同叶部，它是从上座部分到分别说部，分别说部再分出来的啦。好，所以其实是 所谓的他们所谓的原始佛教的内容，其实已经到了所谓的部外佛教的了啦，就不是他们一般所以为的。哦，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好，那接着这边讲的是三期说哦，所以如果你不太确定，你可以对照第七页那个简表啊。所以在三期中的大乘佛法是包含五期说的第三、第四期啊，所以一般称之初期跟后期大乘。从教义来说了哈，从这个教义来说，初期大乘是一切法空说哦，后期大乘是万法唯心说。老师在他的其他著作也有提到啊，大乘经啊，大致上可以分作两大类，一个叫性空大乘经，一个是真藏大乘经。好，真藏大乘经。那在诠释这两类经典而延伸所谓的三系的学说，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藏为心。好，所以经典上分作两大类了。在他的学说其实是一样，还是在除了理论还是实践哈。好，接着就是秘密大乘佛法，因为有显著的特色，所以要别啊把它另外别出来当做一类哈。好，那这样的分类，它是跟其他的说法啊去做比较，所以下面说到三期的分类，刚好跟秘密大乘者的分类相合。这边举像色行俱论哦，它就有所谓的理欲行，就像声闻，声闻是解脱嘛，那解脱你一定要厌离哈。第二是地波罗蜜行啊，比较是像菩萨行。第三个是具贪行，或者是三理俱论所说的意性意啊，波罗蜜多意哈，广大密咒意。因此他没有像一般人说统称后期后三期是初期大乘、中期大乘跟后期大乘，而是在除了前期、后期，好、哦、把秘密大乘独立出来哈。好、哦，他说到是主要是依思想主流说了哈、哦，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他们都是互相有交界，就是有。同时在流行的，但是这个时期的主流思想是什么？所以在大乘佛法时期，其实部外佛教也还是发展，就是等于声闻佛教，他们也有他们的发展啊，只是不是主要的啊。那秘密大乘佛法时期，大乘佛法也在弘传，但是已经变为是支末的哈，比较旁流了哈。这三个导师用了这书，我们是没有特别去查的哈。不过，在他的其他著作，我看一下，这个我们是这个荧幕上这边看到的是导师在《华严经》第二册啊上边佛法啊，在原书的第10页的注脚一，这边就有引用到，它是根据的是。中科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呢？这本书也是，据说当时候啊，法尊法师翻译的时候，导师有帮他修饰，帮他润稿，就是说有些词汇没有那么的哈，所以有些人觉得，为什么导师对密教好像批评比较多了哈？有没有像我们？应该是之前有提到过吧，哈，好像是这本书也有嘛，哈，淫欲为道嘛，哈，像我们这个《华严经》第四册，它其中有一篇文章，哦，在我们这里，淫欲为道这个201页啊，你看201页这边哦。秘密大乘中的无上瑜伽内容非常丰富，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印度教中信义派相同，男女合合的秘密。 所以就觉得好像老师对这个秘密大圣有一些批评的哈，好像有没有误会他们的哈？但实际上其实应该没有，因为怎么说？因为他其实是帮这个法尊法师翻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所以他不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密宗道次第广论是他们的密教典籍，菩提道次第广论比较像什么？叫显教的，就基础哦。所以，可以，就是帮他论稿，所以里面有比较不较适合的一些字句，他就有修饰过了。他也有跟他确认这个什么意思的，所以导致书上里面说的好像不是他的自己的猜想而已的哈。好，接着是第二个，就大圣三系的思想。好，看到第六页哈，在大乘佛法中，哦，他在法海探真就说到三系的这个名称，后来把它称为三论啊，就一般说的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性。好，下面后期大圣是真常本有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啊，这是属于后期大圣的思想。与说一切法自性空的初级大圣，都起源于南印度而流传北方。那在西元三世纪之间兴起的虚妄唯识论，却渊源于北方啊，因为无着嘛哈，无着世亲他们是在北印度了哦。好，真常。就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法门，笼摄虚妄唯识，而大乘于中印度，啊，完成所谓的真常唯心论的思想，如楞伽经、密严经啊。因此，他这样子的序列三系，就是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好，那接着看下面啊。向后看，哈，真常唯心是佛的本有论，哦，这个其大家把它记得了，这个佛的本有论，哈，把它记得，哈，这正是秘密大圣的理论基础，哈，就众生本来具有如来的功德，才有成立即生成佛异行圣，哦，这个是异行圣，就很快成就佛道的，叫异行圣，所以。刚说到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什么说大圣教，其实导师认为他的所谓的说大圣教，其实是所谓的异行圣的教法。那这个异行圣的教法，说即生成佛或赶快成佛的这种观念，就跟声闻赶快解脱的观念是一致的啦。好，所以他是其实理论跟实践没有落差太大，意思是这样说大圣教。修小圣行或是行小圣行，其实他们说的那个大圣教，那个大圣教其实是异行圣啊，就是即赶快成就的这个思想呢、啊。所以它实践上当然也是跟声闻一样，赶快成就嘛。所以理论跟实践导致认为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往前看，部分佛教之所以分流哈，就是部分佛教为什么会？分出所谓的菩萨行，主要是有两个啊，像第一个的哈，就是世尊生前的事迹，就是释迦牟尼佛到底做了哪些事，修了哪些行而成就佛道，这边我们刚刚说的以本身，就是这些经文的描述是关于生前的事迹，还有譬喻因缘而流传出来。这个是12分教或9分教的分类。那这个分类就代表这个类别上面都说明怎样的性质的事迹，或者记载怎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三个类别而流传出释迦牟尼佛生前的菩萨行，这个就是佛的因行，菩萨行的。菩萨大行的成立，哦，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呢，大众部分出的部派啊，思想接近大圣啊， 就像被称为诸法但明中的一说部，所以他的主张什么叫诸就一说部呢？诸法但明中，只有名称啊，没有他的法的实在。这跟般若法门的性空为名非常的接近啊。这是从声闻为本的佛法进展到大乘佛法的过程。这个是对照这个第四，在讲的是第，刚看到内容，你对照这个第七页的简图会更清楚了。有没有？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就是讲到的说为什么声闻为本为朝向所谓的大乘佛法嘛，他提到两个，一个是菩萨行的成立，一个是空思想的发展。好，那接着是第五期第七页的第四行这边齁，这边就解释佛范一如应改正为天佛一如，因为秘密大圣所重视的不是离欲的梵行，而是欲界的刀立天四大王众天士的具贪行。这个可能你要去看才会知道，后面也会提到了，这个也是导师比较不认同的地方。另外一个理由是天可以包含一切的天，所以梵天也可以包含嘛，所以改天佛一如会更为恰当。就是相对于刚刚说到的一开始的五期说是印度之佛教先提出来的，他这边他认为啦，就比较后期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第五期要改成天佛一如比较适合。好，结说。好，就对印度佛教史做分类，有五期、三期乃至四期说了，就看怎么分别了。那有大乘佛法有三期说开合不同，所以它有一个简表。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三个主题，从印度佛教思想史，是从印度佛教的思想去讨论，论天台显首的判教。好，先看第一个是仪表来总述。好，第七页的最后一行。好，以上是依着印度佛教史做分判啊，那跟中国古德的分判不一样啊。中国古德刚说天台宗、显首宗，好，这个看一下第八页了啊，第九页的这个简图。因为天台四教啊，就什么藏通别院、显首宗、小史中顿院，那对照四起就是这样子对照哈。藏教其实是我们会解释的，他解释是有提到就是三藏教哈。好，那所以他是从用印度佛教发展的历史去看古大德的判教哈。先看一下第八页 的描述，第八页这边，古德的判教以天台显首最为完整，但是古德是以一切经都是佛说，依佛说的前后而判，所以有所谓的五十或者是华严经的三照，三照像注脚24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先照高山再造溪谷，再造大地啊，所以它有这样次第。那五十教也，就是注脚25了哈。那详细大家看啊，再自行看，有兴趣可以看。好，导师说，如果照历史的发展先后，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哈。但是天台所判的化法四教，显首所判的五教或者是十宗。从道理上与印度佛教思想的发展倒是相近，所以他在第九页有个简表，化法四教这个就是来说明他有分作八教了，一个化仪四教、化法四教， 这个在注脚25哈，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好，带大家看一下啊，在注脚25这边，刮胡山啊，刮胡山这边所谓的这个50哈，导师这边有提到刮胡山这个注脚3的第三行了哈，就华严宗哈。见说50，50就是阿含呐哈，先说阿含，方等般若华法华涅槃。那在本文上面看下的50哈，华严10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是一一说法的先后了哈。那如果是刚说是从浅到深。从浅到深，那50看是从十说法的，他认为是先说华严的哈，就顿跟渐来说华严是顿。好了，那八教里面又分作化仪四教啊，就顿渐秘密不定。这是说明说法的仪式啊。那化法四教就是从道理上。藏通别明，藏通别圆，说明法义的深浅。好，大概有这样理解。那下面接着看到第九页哈，就依序来辨别一下。好，第九页这边一开始先说到依这个佛法啊，这个时期的思想来比对哈。第一个是天台的藏教。还有娴熟的小教，好，所以第九页这边提到，佛法与天台的藏教跟娴熟的小教相当。那藏教是依着经律论而立名啊，所以意思是指的是声闻的三藏。啊，虽然佛法华经有提到声闻三藏，但是藏教不但是声闻，也有菩萨跟佛。啊，就是也有包含的哈，但主要是以声闻的三藏经律论为主的内容哈。菩萨大行像在南传的小部中的本身，汉译的十诵律也有讲到500本身。那佛呢，除了经律中的四尊言教在南传小部中有所行藏佛譬喻，这个其实就是他。这个类别的名称啊，那详细就要去看。如果你有兴趣，就要去看。那汉译就是在编入在《根本说切有部毗那耶要事》中。虽然主要是声闻的三藏，但三藏当中也有关于佛跟菩萨的描述了哈。好，接着是娴熟小教，娴熟就娴熟中，所以你在看下面的这个说明，你要看上面那个简表。你才不要混，才不会混淆，因为有些是所谓的天台的藏教、娴熟小教啊，所以才不会混淆。好，下面就提到佛法既通于声闻菩萨佛啊，称之为藏教，应该比小教好一些了啊。那娴熟的小教就是十宗的前六宗啊，从独子部的我法具有宗到一说部的诸法大明宗啊。那这个刚说到诸法大明宗，就是只有名称啊，没有它的实在性。这个就比较像这个性空为名的思想啊。那十宗的详细这个内容哈，这个我们在注脚27有了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行看啊。好，接着看到第十页。好，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天台藏教主要是依三藏教说。那娴熟的小教重于佛教界的事实。那下面就接着解释什么叫佛教界的事实。小教就是六宗，其中六宗前六宗是不拜佛教啊，不能代表一味和合的原始佛教，所以小教跟六宗显然不如藏教的好，所以。因为它没有办法完整包含佛法这个时期啊， 啊，因为它只有不拜佛教时期，并没有所谓的初期佛教啊，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应该是用藏教会比较好。好，那多次有提到这个诸法但明宗嘛，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啊，第九页这个注脚27这一个，诸法但明宗，因为它多次提到啊，跟性空为明系相近啊，所以在这里。前面六说法哈，就是比较是所谓的不拜佛教了哈。那诸法但明宗一说部哦，这个文我们没有全部引用出来呢。那后面的七，好像第七就是什么一切皆空哦，这是属于大圣降般若经系嘛。第八是真得不空。这是如来的功德，啊，第九是相想具名，第十是圆明具德宗，啊，所以前六宗是属于不拜佛教了，哈，所以导师有提到嘛，不拜佛教不能代表这个佛法这个时期啊，所以藏教会比较好，因为小教只有包含前面的六个。第一个不能代表初期佛教啊，第二个它又包含后期的啊这些大乘思想啊。那如果是瓜福二哈，这是不同人的注解，瓜福二的解释哈，在最后第十页的这个注脚栏这边哈，这边的解释就是前十宗啊哈，十宗当中前四为只有小圣啊，那五六是通大小，后四为大圣，所以第七是法相宗，第八是无相，后两个是法性宗啊。那提供给大家参考啊，那这种古德解释，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请合掌啊。